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0月16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军方报告说，朝鲜星期六企图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但是试验失败。美国战略司令部说，他们的监视系统发现了朝鲜星期六中午时分在西北地区的发射行动。北美空防司令部说，经分析判定，这枚导弹对北美地区不构成任何威胁。不过，华盛顿官员强调，美国继续对朝鲜的挑衅行动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与美国的盟国韩国和日本的合作，以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美国军方官员说，估计朝鲜这次发射的是一枚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地点在库松市附近。平壤不但今年已经前所未有地进行了两次核试验，还在过去的半年里为发展陆基与潜基弹道导弹能力进行了大量试验活动。朝鲜星期六谴责朝韩国星期六谴责朝鲜星期六再次企图进行的导弹发射。韩国参谋总长星期天发表声明表示，这次发射显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是一次非法的挑衅行动。早些时候，美国军方报告说，星期六朝鲜企图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但是试验失败。美国军方官员说，估计朝鲜的这次发射是一枚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平壤今年不但已经前所未有的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为发展陆基与潜基弹道导弹能力进行了大量试验活动。一名美军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军的战舰星期六在红海的国际水域上再次遭到了发射来自也门海岸的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表示，导弹并没有击中目标梅森号驱逐舰，当时梅森号启动了电子反导装置，阻止了这次袭击行动。这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对美军海军战舰的第三次袭击。美军表示，在10月9号的袭击事件当中，梅森号和两栖运输舰庞塞号都没有被导弹击中。星期三对另外一艘美国舰船的导弹攻击也没有命中目标。理查森上将并没有提供星期六袭击事件的进一步相关细节，也没有说明袭击者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维基揭秘发布了希拉里·克林顿2013年向高盛集团的高管三次演讲的全文，同时还发表了克林顿竞选班子成员关于如何处理挑战性竞选议题的言论。维基揭秘公布的材料是骇入克林顿竞选经理约翰·伯德斯塔的电邮账户得来的。根据这些电邮，克林顿竞选班子的成员注意到一些潜在的麻烦，包括克林顿对银行高管们说，通过一项银行改革的法规要考虑政治原因，同时也包括克林顿奉承他的听众说，从事银行业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监管的议题。克林顿一直受到民主党对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及其他批评人士的指责，称他与华尔街和其他金融界精英成员关系过于密切。另外一条电邮包含了一些建议，为了显示他与工人阶级关系密切，建议他花一天的时间与酒店的女佣和幼儿园的工人并肩工作，以便让工人阶级更能够支持他。巴格达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宗教仪式场所星期六遭到了自杀炸弹的袭击，至少有35人在事件当中死亡，50多人受伤。从巴格达北部夏巴地区传来的消息说，伤亡人数恐怕要更高。一条出现在推特署名伊斯兰国组织的推文说，该组织为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这是想要当烈士的阿布·法赫德·伊拉克兄弟所为。从爆炸现场发来的报道说，自杀炸弹杀手在一个为什叶派阿舒拉节搭建的大帐篷里引爆了装满炸药物的腰带。印度与俄罗斯深化经济与军事合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财新网被罚有无高层权斗的背景，美国大选接丑不断，美中政客私德谁更差。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小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四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又一则有关媒体被打压的消息。继炎黄春秋和共识网遭到当局整肃之后，中国又一家大胆敢言的媒体财新网也陷入麻烦。据报道，中国国家网信办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大网站暂停转载财新网的原创报道，理由是财新网多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财新网以深度报道著称，由于其报道往往透露大量不为人知的信息，而被视为中共高层政治的风向标之一。财新网主编胡舒立也被认为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匪浅，其言论被外界高度的关注。那么财新网被罚是踩到了谁的红线？这个被视为高层保护伞下的媒体陷入麻烦，反映了今天中国政治气候的什么特色？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财新网陷入麻烦，正值19大和这个六中全会的这个人事卡位战之际哈，很多人会从权斗的角度来解读，那么一种比较常见的解读呢，就是说张德江和刘云山阵线抵触习近平、王岐山阵线，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认为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
这个分析当然有道理。权力斗争历来是一个主线，是表面上是媒体富强，实际上背后是权力斗争，而且现在是敏感时刻，六中全会和那个19大人事卡位战。那么现在很显然，财新最近不说远了，最近经历了三个事情，一个就是辽宁贿选案爆发之后，财新是穷追猛打，而且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和解决辽宁省发展之后的问题。那么第二阶段就是9月20号财新发了一个文章，启迪陈光标说究竟是首富还是首骗，首善还是首骗，结果环球时报9月23号马上反击，说媒体启迪陈光标是正义讨伐吗？就直接挑衅财新，证明财新和环球时报背后各有其主。那么现在就第三阶段，就财新网当刊登了168个律师这个致司法部的信，对司法部的一些法外之规，对管律师的法外之规表示异议之后，财新网予以刊载并且大幅报道，那么引起了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的刘云山的震怒。刘云山完全有他的职权，他的常委大权来处置这件事情，尽管大政方针都是左的，是这个整个集体常委决定的，但是具体分管他完全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处罚。
嗯，好，王康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小夏呢，你是财新网的老的有权威的专栏作家，我呢做出一个地方性的一个简单的我的感觉，我觉得跟重庆有关系。重庆是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地，是一个是非之地，但是2016年的习近平的第一个视察地1月4号就在到了重庆，很多人完全不能理解。更吊诡的是，现在第三届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议最大的规模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就在今天还在召开，10月13号到15号。而这个财新网呢发了一条消息，刚才破空提到168名全国的律师，重庆、上海、北京四个直辖市加上广东，168名的律师居然要求国务院要撤掉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最新的管理办法。还有一条新闻跟重庆有关，重庆律师学会组织律师公开的讨论，听取他们对撤销国务院有关新规定的这个建言。这一条我觉得财新网有意无意的踏上了习近平对重庆的特殊的一种部署，所以给他的惩罚看起来不重也不轻，我觉得跟重庆有某种关系。也就是说，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之后，习近平对重庆这个城市本来应该避免给他有所接触，他是一个是非之地嘛，这么大个事件出来，但是习近平刚好相反，我觉得要么就是孙政才这个新的重庆市委书记将来有所重用，要么对于薄熙来的事件还要进一步的去 查处。
嗯，好的，我想谈一下，就是说这个风向标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就中国媒体的受到待遇怎么样，的确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风向标。不仅媒体本身报道什么是风向标，媒体怎么被对待也是风向标。那么我们看在中国的这个变化这个道路上，有媒体有这么两种，就是变化，一个权斗永远在影响到媒体，但是权斗有时候让媒体这个自由度更宽，权斗有时候让媒体自由度更窄。那我们现在看到，就中共权斗是不断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是什么情况？现在出现的中共的权斗让媒体的那个自由度更窄，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风向标可以说明呢，中共的方向是往哪里去的。当他媒体自由度在权斗背景上放宽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加放多媒体，更加自由化一点，而收窄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警觉的事情。
嗯，好，陈晓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现在十九大前夕啊，中共高层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权斗了，原因是所谓权斗指的是党内不同派系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互掐，或者是这个新上任的领导人面对旧势力的互掐。那么这两种情况现在都不存在，刘云山和张德江其实他们已经不具备挑衅或者挑战习近平的能力，我也怀疑他们没有这个动机，因为他们都是十九大之后就要卸任的人，在这个时候去挑衅，等于是给自己挖牢。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不认为这个权斗是主要的因素。
嗯，
我觉得它就是当局现在全面严控媒体的一个步骤之一，是一系列动作的一环，不是孤立的事件。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财新网的这个主编胡舒立呢，历来就是被外界传为和王岐山的这个关系紧密，而且《纽约时报》也称胡舒立是中国声望最高的记者。那么，他的背景到底如何？为什么一直被外界看成是王岐山的人？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首先回应一下小龙的说法，我跟小龙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小龙呢，这个说权力斗争不太存在，事实上，我们不要低估权力斗争。更不要低估常委的权力，这个九常委制、七常委制、九总统制、七总统制到现在并没有结束的痕迹。即便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跟刘少奇的时代，刘少奇掌控了宣传系统的时候，毛泽东的文章都不能在北京发表，骂这个彭真把持的北京啊，还有刘少奇把持的人民日报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他的文章要到上海姚文元控制的文汇报去发表，毛泽东尚且如此。后来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还发生一个事情，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是一个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胡乔木死死地压住了意识形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主编胡吉伟10年受着这个胡乔木的压，但是他受压的时候，他并不是给开明的胡耀邦去打交道，他还是不得不跟胡乔木打交道，他给胡乔木写了很多的信来缓解之间的矛盾，最后胡乔木不为所动，仍然压住人民日报，最后胡吉伟是以辞职而告终，就胡乔木一手遮天的权力非常大，胡锦涛和那个当时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把他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到后来邓小平老的时候，这个宣传机构掌握在江泽民手上，邓小平南巡连他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不受命不给转身，江泽民下令不刊发，那么邓小平不得不到珠海特区报、深圳特区报发出他的声音，这就是南巡的一轮斗争。还不要说今天的习近平，按中国行话说，你习近平跟毛泽东、邓小平相比算哪根葱啊？说习近平今天远远没有掌握那个舆论工具或者是这个宣传阵地，所以这个大政方针他们可以一致，上面的七个常委都是左的，全面向左。之所以左是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在左的情况下，分管各常委分管的权力非常大，刘云山的权力非常大，人民日报和这个新华社仍然在他的控制之下。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处罚虽然由网信办做出，网信办是已经换成了习近平的一个亲信叫徐林，但是网信办也不得不执行意识形态，但是网信办打了一个折扣，就是只是一个2个月的停转载给财新网，也就是说财新网受到的只是经济损失，但别的媒体受到了更多的损失，不能转载财新网的独家报道。说这种那个这个权力斗争的程度不能够低估，而且这个它的背后的确是这个王岐山，那这个关系呢就有源远流长，可以等一下再来分享。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下，但是先听听其他各位对于刚才陈伯公先生这个分析的看法。
胡舒立好像是少数的中国的媒体界的有某种世界声望的人物之一，
嗯，
她是亚洲的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是中国的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专栏作家之一，也是百名世界性的思想者之一，还是百名什么什么榜的之一，
嗯，
她的那个创意和领导的这个财新传媒集团也是独立媒体的先锋之一，
嗯，
胡舒立我在北京也跟他见过面，我们也算老朋友哈，其实好像为人很谦和，你看不出来他是在中国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中国一个女人，真是看不出来，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他
有没有背景我是完全不懂，但是财新网能够到今天，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媒体的好的传统，就是世界经济导报的传统，
嗯，
世界经济导报的口号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要让中国了解世界，财新网也好，炎黄春秋也好，南方报业系也好，其实走的都是这个道路，让世界和中国彼此了解，当时真实的彼此的了解。在这一点上，刚才几位都说到，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要强化意识形态，尤其把西方把美国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对手或者是敌人，那么所有的媒体新闻宣传方面就会收紧财新网的秘密。从大的秘密来看，我赞成这个小龙的意见，它是大的，它不是孤立的一个事件。
嗯，好的，小夏，
我就想说，因为我是刚才王康先生提到这些报业体系，我都是他们的长期作者，我也是非常骄傲的，愿意当他们的长期作者。这有一个问题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啊，中国的媒体人一批很有良心的媒体人，从最早钱刚开始，到后来胡舒立到的，他们都不断在就是设法将官方官办的媒体脱胎出来，成为有一定自由度那个，但是呢，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财新网有时候就会面临这个尴尬的情况，它在上面必须有靠山，
对，
这个靠山呢，靠到中央去，你就有时候就难免在一些事情上爆料啊，什么等等等等呢，就成了为某一派服务，让人被一派挂起来，这样其实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新闻信誉的。不过我觉得在这儿，胡舒立在这里头呢，他做的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在选择中应该是选择的还是这比较困难的选择中做得非常好，就是说他能够选择，就是即便是在跟王岐山关系，他也选择是暴露出中国官场的黑暗、中国的腐败等等等等，这也是他们在民间非常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就是咱们也别忘了提，胡舒立其实本来也是被视为是一个红二代之一，所以
他
也
自己他就是红二代，
对，他的出身也给他带来一些特殊的这个捷径，或者是说一些内部的东西。好的，程小龙先生。
胡舒立在创办财新杂志之前，他原来是这个财经杂志的负责人。那么在财经和财新的这么多年的运行当中，胡舒立很好的掌握了两个分寸，一个是让这个两个杂志只要他管，都让他们始终通过前瞻性报道站在这个媒体报道的最前沿，因此他也赢得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声誉鹊起。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很小心，基本上他不会真踩红线。当然红线呢有两种，一种是明的，像这个水泥道一样的，那看得见摸得着，硬碰硬你碰不得；还有一种是橡皮筋红线。胡舒立这次遇到的其实是橡皮筋红线，就是搬不上台面，写不进文件的一些暗的红线。踩这样的红线有时候确实有风险，但是总的来讲，只要他站在媒体的前沿，成为国际尊重的人物，他在国内就会成为党内关注的人物，风险也就跟着来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风险是在增加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财新网它是成立是2009年12月，这个上网发行是2010年1月，那个时候的角色并不突出，它真正的角色突出是在十八大之后。经过了换届之后，而他是作为中纪委的传声筒而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关这个江泽民派系的这些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受到查处、打虎或者是反腐，受到查处的时候，财新网都是率先进行大起底，包括这个薄熙来、周永康，后来的徐才厚、郭伯雄啊，以至于后来的苏荣等等， 都是财新网率先大起底，财新网的材料往往独家，而起底的很早，甚至于案件还没有公开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含沙隐射的起底了，而他的材料都直接来自于中纪委。所以说胡苏里跟王岐山的关系非同小可，非同一般。那么就像这个今年年初千人网正骂任志强的时候骂了王岐山一样，实际上这些媒体在骂这个环球时报在骂财新网的时候，他也含蓄的骂了王岐山。比如最近财新网他又骂了一件事情，香港的晨报，香港的晨报这个攻张德江，这个大公报文汇报去这个反掐反攻那个晨报，但中纪委的网站却出来挺晨报，说打破了刑部上政治局常委，两个营垒分明，最后大公报和文汇报马上牺牲戛然而止，但是环球时报却接棒，环球时报就发表一篇文章说晨报突变的背后必然有黑幕，这个黑幕实际上就指的王岐山，就是攻王岐山，就表面上的媒体互掐实际上是背后的二三之争，两三之争，就是刘云山斗王岐山，刘云山反扑王岐山。而胡苏立是一个良心媒体人，王岐山是个开明派，是个改革派，刘云山是保守派，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整个政治都是左倾的，整个气氛都是左倾的，但是二张一刘所代表的旧势力，就是张德江、张高丽和刘云山所代表的旧势力啊，是代表了最极左的势力。他们不仅是文那个六四之后这个江泽民以极左登上舞台这么一个势力，而且是代表政治老人看住现在执政者的这么一个势力。说这两个势力的互掐，不仅有权力斗争，而且背后隐约还呈现了路线斗争。
嗯，我们知道这次财新网被罚哈，也是让人感到比较奇怪，就是主要是取消财新网被转载的这个权利，而且只是两个月，这个处罚似乎有点特别，不像央广春秋那样人马大换班，也不像共识网就整个给关掉。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怎么看他这个处罚度的这个拿捏，当局对于这次财新网您觉得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我没在媒体里面工作过一天，我对媒体的整个运行啊，它的经济啊，它的核算啊，它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政策啊，确实不太了解，恐怕还是请小夏来分析一下。
我到现在是这样，中国国内的媒体，我去问过不少媒体人，这个收入来源什么样？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甚至主要的收入是靠网上的来源。那么你现在是报纸，如果光是印报纸广告有点钱，但是不多，维持不住。那么杂志呢，有时候就是因为它存在期比较长，那个广告能维持得住，所以呢，就各种媒体呢，它那个网上收入是非常重要的，而每次转载点击就博点击量都知道，如果没有转载呢，点击量会迅速下降，所以这个媒体呢受损失相当大。
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旦说财新网不被转载，这个消息传出去呢，很可能他自己本网的点击又会上去，所以这个处罚到底能够罚到什么程度呢？经济上有多少？我是非常怀疑的。
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财新网其实还有很多一些作为自己的这个收入来源，除了网上的收入以外，它作为一个媒体，
对，我想这只是一个警告，在经济上真正处罚的意义并不大，做一个警告的意义更大。
好，程晓农先生。
对，我也是这么看，就是这次对财新网的处罚呢，实际上是一个从轻处理，但是呢，同时是严重警告，就是下不为例。如果再踩所谓橡皮筋红线，恐怕就会面临更大的麻烦。胡苏立这个财新的前身是财经，财经杂志以前在国内的发行量非常大，通过广告啊和发行收入、订阅收入，它是可以维持的。那么财新独立出来以后，胡苏立创办的这个纸本刊物销售量没有财经那么好。他得靠其他方面的收益，但是我想这两个月并不会至于导致完全的掐脖子。它是一个信号，主要是要不光是提醒财新，也是提醒全部所有的媒体，就是现在气候已经完全变了，像财新还有这个共识网和炎黄春秋过去所站的前沿立场已经为当局所不容。这一点，这个态度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明确表露出来。
对，我也想听听各位，就是对于这个政治信号，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从炎黄春秋到共识网，到现在的这个财新网，这些大胆敢言的媒体，现在都在这个习近平治下陷入这个绝境哈。就说对于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那么，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分析先。
我一再讲个黑社会原理哈，黑社会内部的大佬啊，要稳住自己的位置，他要比凶斗狠，要这个杀人越货，越凶越狠，在国内党内也有位置。 那么共产党内它是一个广大的一个广义上的黑社会，所以它要比凶斗狠。比凶斗狠现在就是整体的气氛是左的，整体是偏左的。所以说这里面左还有真左，还有假左，还有就是这个行左实右，还是这个先左后右等等这些之分。那么毫无疑问的，我相信呢，二张一流啊是真左。那么习近平究竟真左还是假左，还是先左后右，还是行左实右，还可以打个问号。但王岐山显然是他们所说的改革派，他们所说的宪政派、推墙派，这是乾隆网刘云山的乾隆网自己说的，说的这个含沙隐射。那么说到这件事情，就为什么财新网的处罚没有那么重？我们知道，炎黄春秋被接管，共视网被关闭，那么财新网的处罚是两个月，不能让别的媒体来转载。这里有两个微妙，一个微妙就是财新网有靠山。有一个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背后，所以说这个刘云山处罚的时候还要投鼠忌器，不敢下手太重。第二个还有一个微妙，就是网信办的主任徐林已经取代了卢伟，在六月份是习近平的亲信，那么他不得不执行王岐山的东西，但是他打了个折扣，也就是说处罚，但是我轻轻的处罚，这两个月的处罚就行了。说这种处罚本身呢、啊，这个跟那个炎黄春秋公司网的不一样，不同的秘密就显示了背后啊巨大的权力格局，就是围绕六中全会19大的这个权力斗争。有人说现在刘云山二张一流已经没有什么大权了，没有什么好争的，但是他要防卫自己，他还要保持自己的话语权，保持自己的政治控制权。因为关于六中全会的人事布局，关于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他们有发言权，他们的发言权很大，坐在一个桌子上的时候都可以提自己的人选。如果他们受到制约的时候，权力就会削弱；如果他们能够继续运用自己的权力，他的发言权很大，发言权很大可以查禁自己的人，或者是更对将来的政局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他们卸任之后有一定的安全度。如果他们就此罢手的话，连卸任之后安全性都不保。
嗯，好，我想说到这个十九大或者是六中全会之前的卡位战，那么大家都提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挺紧张的。那么说到中国的政治气候，那么就很难让人忽略一件事，就是近日呢有近万名这个退伍军人还在这个北京的军委大院上访，那么这个是北京近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这个群体事件，而且因为抗议者是军人，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军方就是中国当局现在是严密的封锁消息，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从整个中国这个环境政治气候来看的话，确实是一件值得提到的吊诡的事件。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宪对这个事情你的解读是什么？
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新闻大国了，甚至是世界重大新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地，但是我认为多年以来恐怕就是最近发生的上万名的各九个省的这些退伍军人云集在北京，包围的中央军委还是国防部
的一个
大院，恐怕是最大的一个新闻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多年以来所谓的民间的维稳运动或者维稳这个潮流的一个高峰，根本其他人望尘莫及，根本不可能达到。九个省的退伍的军人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北京去，一夜之间把服装换了之后换成军人的模样。我就想起了当年辛亥革命的武汉的这个武昌的一枪，就是武汉的新军打响的，就是当时最有文化的一批青年的知识分子。当然这批退伍军人还不能跟他们相比，我甚至想到了将近200年前1825年12月党人，就是俄国的禁卫军的官兵们3200人在元老院广场公开的武装起义，要求结束尼古拉一世的统治，要求建立俄罗斯共和国，要去推翻这个沙皇专制。当然他们是彻底的政治诉求，这一批退伍军人没有提到任何政治诉求，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组织性、他们这种规模、他们的这种效率性，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政治信号。
对，我觉得非常一个让人感到吃惊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控制那么严密的情况下，居然有那么多人能够这样组织起来，而且是用刚才王康先生说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
现在这个中国因为传媒手段非常多，传播手段非常多，那么最厉害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他们组织游行也是一个微信群出去，你微信就不知道一下几万人出来。其实这个我怀疑这个中国这些退伍军人组织游行也是有很多微信的，他们有很 很多小微信群，一个群500人，这500人可能去了300，他弄个20个群就很多人了。但这个游行这个示威本身呢，很有趣的一个事，就是说他恐怕是在开始不断的推动揭露军方的各种黑幕。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其实官方自己私下承认，这些年的腐败中最严重的是军中腐败，军队中的腐败黑幕重重，然后军队呢是这个就包括入党啊什么等等都有贿赂才能进得去，就这么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方面呢，中国在南海在这些地方上相当穷兵黩武，在叫嚣我们可以打这个，我们可以如何说，另外一方面这个军队经不经打，这也是一个很的，就中国有很多事情是很外强中干的，你看着好像光鲜得很，就是这个，但是呢里头到底是怎么样，中国军队可能有很多现代化武器，也可能有很多军费，很多怎么样，但是这个军队是不是一个能够作战的军队，现在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疑问的。
嗯，好，陈蒋龙先生，我想就在我看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局的这个控制会不会失控，就是从这个军人抗议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这个社会要失控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这个组织这次抗议活动的各地的退伍军人协会在里下起了很大的推手作用，让各地的退伍军人便衣的从各个地方坐火车到北京，然后坐地铁到八一大楼门前，然后同就到达以后一起换上迷彩服，然后有秩序的在那里静坐抗议，他们并没有采取对抗姿态，而当局对他们的态度也是非常冷静，同时是很慎重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不能把退伍军人当作维稳对象，不能把自己人推到对立面去，也就是说他们看这些退伍军人转业军人仍然是自己人，或者说是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关系到现在在军营里的军队的士气，此时此刻习近平正准备进一步推动军队的裁军，那么就涉及到有大批的军官和士兵即将退役回家，而这批已经退役多年的转业军人退伍军人他们因为待遇问题跑来抗议，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留在军营里即将退役的人他们会今后处境怎么样，这影响的不仅仅是现在，而且还包括未来，不仅影响街上大八一大楼门口，而且影响到全国的军营。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当局是非常慎重的处理，把它作为一个特例。政府部门像民政部、社会保障部还有这个军队的政工部和参谋部都已经派人去和他们对话去了。
嗯，
好像有一个联合对话组。那么这个过程说明呢，就当局不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抗议，
维权抗议，嗯，
不是维权活动，
嗯，
想把它用一种自己人内部处理这个不要矛盾激化的方式。
好的，
这一方面体现了当局的小心和担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抗议不能够代表说其他的社会群体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是现在是一群被拆迁的农民或者是一群这个维权的人跑到北京的什么地方，恐怕遭遇的镇压会严重的多。
好的，
所以这也是胡舒立那个财新杂志之所以为这个律师们说一点话，律师们还不是要求维权，他们只是希望说司法部的新的规定要求各个律师事务所不得参与游行，否则就解散律师事务所，这其实是制止维权律师的活动。
嗯，好的，
财经杂志只不过说了一下，转载一下他们的呼吁书，就遭到了处罚。由此可见，转业军人和维权律师这个政治和社会地位，他们同样抗议所遇到的 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很快说一句，在这儿，这算题外话，也不是题外话，说的转业军人这个事情。我们美国之音刚刚做了5集4.5小时的大型纪录片，史诗般的纪录片，就是志愿军战俘。我们采访了20多位志愿军战俘，这些人很多多数人已经去世了，在网上能看到，请大家观看。这是一个特别重头的记录当年中国就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战俘的一些遭遇。
嗯，好，这部分时间不多，最后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这次军人抗议的这个事件的看法。
事实上，最近几年啊，这个退伍军人出来抗议和维权啊，是一直在发生，几乎每年发生。只是说呢，区别在哪里？一般来说是十几人、几十人，最多有一次200人，但这次达到了几千人的程度，有的媒体甚至说超过1000人。那么说，这次事件可以跟1999年4月25号法轮功围困这个中南海来相比。那么这个数以千计或者万计的退伍军人围困了军委大楼，也是静悄悄的。那么这个事件呢，可以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就是刚才小夏说的，我也赞同，就是说这个退伍军人可能没有得到好的安置，这个矛盾很大，这个有的人呢基本生活都不保障，那么愤而维权，同时这个微信圈可能巨大的号召力，最后把各兵种呢都聚集起来了。那么第二个看点就是习近平的军队改革、军中反腐、裁军触动了相当的既得利益，那么这些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害的既得利益者宁愿退伍军人去闹，退伍军人闹对这个军中的这个反腐啊是一个阻力，可能就是利益分割上，因为军队本身是既得利益者，那么这些来闹的退伍军人有可能是好人，比如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的英雄，也有可能是坏人，参加六四屠杀的所谓共和国卫士，那么他们都受到了，就是说不管你好也好坏也好，最终都是被这个国家、被这个党所抛弃。那么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就不排除在这个十九大六中全会之前呢，这个由于政敌互相绞杀，他们在香港用媒体互抢，在北京也有媒体互抢，像这个财新网跟环球时报，那么也不排除有习近平的政敌希望这些退伍军人越闹越大，说这种默认怂恿甚至背后策划这些可能性啊，暗箱操作完全不能排除。
嗯，好的，有关这个财新网被罚的消息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大选接丑不断，美中政客的私德如何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10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希拉里和川普两人被不断的爆料接丑，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不少媒体对此大做文章，炮轰美国政客虚伪肮脏和美国的民主制度走到了尽头。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政客的私德为何成为这次大选的焦点，私德应不应该是判断政治家优劣的最重要的指标？要从制度层面限制没有私德的政客，民主和集权哪种制度更优越？最后说到官员的私德，历来强调大公无私的中国政客和美国政客相比究竟如何？好，首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被不断的接丑，比如说川普最新的丑闻就是有女性站出来说川普几十年前对他们不尊重，而希拉里的最新的丑闻呢，则是他对华尔街的这个私下的讲话，说他自己有这个公司两张面孔，私下呢其实支持的是有利于华尔街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两个丑闻，你觉得体现了两位候选人各自的什么特色？在你看来哪个丑闻才是应该是更致命的？听听您的看法。
这里其实涉及到了和私德和公德两个问题。那么一般的选民呢，对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通常是很关注他们的私德的，个人在私人场合的道德操守。但是呢，毕竟选民选的不是圣人，他们选的是政治活动家、国务活动家，所以他们还同时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公德，就是政治人物在这个公众事务场合他们的道德和操守。那么这次的这个总统选举之所以很多媒体集中抨击川普的私德，有一个客观原因呢，就是川普过去没有从事过公职，所以他没有公德方面的记录。
嗯，
要如果攻击他，就只能在私德方面做文章，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的所谓偏向问题，我后面会谈。
嗯，
但是在选民方面，不见得媒体攻击什么，这个选民就照吞什么。
嗯，
因为不同的选民，他看待私德公德，在他心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私德就是一切，有的人觉得公德更重要。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选民看待私德更重，什么样的选民看待公德更重，这个我们还需要最后选票来说话。
嗯，好的，小霞，听听你的看法。
我这里是这两个丑闻是不同性质的丑闻。在川普呢，他个人的十几年以前，几十年以前，就是他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他说的一些话，这个话是有录音的，他做的一些事，这些事情是没有记录的。现在出来说他的这些指控，他这些女性，那么有很多人就问，为什么当时他们没有说话，到现在竞选最后一个月来说话？因为最后这个情况也是，如果川普去年六月份就出来选举了，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不说？为什么等到最后说？而证据在哪里？这是大家目前心里的有的问题，是不是？那么这是他的私德问题。对于希拉里那个话来说呢，其实那个不是个私德问题，那是个政策问题。
对，
就说你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政策？你的政策是倾向于华尔街，还是这私下说的，还是那个倾向于这个劳苦大众选民？这是你公开说的。所以呢，但是为什么川普的私德问题又引起更多注意，而不是希拉里的这个话呢？第一是媒体呢，大家有几个哭哭啼啼的女的出来说一下什么，这是很吸引新闻眼球，大家愿意看这个。当然媒体小农也刚刚说到有倾向性。那么希拉里那个有一个，就大家本来就预先都知道他是一个有私下公
正性的这个，
就是这选民大家都知道，所以呢这并不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
嗯，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政治道德或者政治伦理啊，是东西方2000多年以来和有史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古老的话题。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希腊的、中国的孔子，尤其是东方的孔子、孟子，一直到孙中山、康有为，把道德、政治家的个人对待道德看成最重要的东西，把制度看得很轻。而西方刚好相反，西方洞察了人性的不稳定性，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们严加防范。国会、宪法、什么选举、舆论啊，媒体、新闻界，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西方的对人性的洞察和这种对待的方式更好。
嗯，
更好，因为他们没有产生东方这些大的帝国，就一直到毛泽东的这些王八蛋，他们贡献了人类很多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刚才小龙说的很好，选举不是选圣人，是选公众人物，是选给大家打工的人物而已。所以道德不是最重要的，能力恐怕就是他公开的行政能力恐怕是最重要。但这一次我觉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美国公民，我还没有选举权，你们两位尤其是小夏对美国的政治是非常非常了解的。我觉得提出来私德在政治生活里边的重要性，对美国、对西方看重制度建设的这西方啊，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就是美国民主制度啊，首先看重制度，制度是为了防范人性的弱点，张扬人性的优点。但是同时，美国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也是看重私德的。那么只是说私德看到什么程度，我想至少不要超越底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首先，这两党候选人都是比较有瑕疵的，都是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跟历代竞选的呢还稍有不同。再加上现在的媒体很发达，尤其互联网很发达，一到选举，你平时不注意的问题啊，都可能拿到放大镜、显微镜下来放。比如说川普，他年轻的时候或者十几年前，他没有想到他会竞选总统。他作为一个商人，可能有一些任性的地方，尤其在跟女性的关系上，可能有不慎重的地方。那么语言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男人之间更衣食的话，很多人都会，这个中国有个词叫慎独，就你独处的时候你要谨慎。那么这些都会违反这个慎独这二字，那么极可能留下一些把柄。那么希拉里来说呢，由于她的丈夫以前在女性方面也是相当不慎重，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性骚扰案这个留底，还闹得沸沸扬扬的白宫实习生，所以说希拉里在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说口短嘴短。那么加上希拉里跟华尔街的关系，还有希拉里在一些电邮门上的失误，都使这两党候选人成了一个攻击的靶子。说这个在表面上来看是固然令人遗憾，就说在辩论中政策没有成为一个唯一的辩论焦点，而双方的私德成了辩论焦点。但是也可以看出美国人文明国家对私德仍然有相当高的要求，但是我认为这两位候选人在私德方面都没有超越底线。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强调好像互相揭短，但是中国媒体是选择性报道，比如说他讲的第二场辩论互相揭短、揭丑、口水战怎么怎么样，说是，但是 它是选择性的。我们知道第二场辩论以接丑以不握手开始，但是以握手结束；以接丑接短开始，却以互相赞扬而结束。这就是民主的风度。
嗯，好，我想我们再盘点一下，就是说这个个人的私德到底是不是应该是衡量一个政客是否能够成功治理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美国的历史上有相当多的这个总统，比如说就说近的吧，近的克林顿，刚才大家提到很多性丑闻，那么民主党非常推崇的肯尼迪，其实后面也爆出相当多的这个丑闻，在白宫开什么性 party 等等。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实际上很多后来受到敬仰的政客，包括杰弗逊这种创始者，他都有一些自己的性丑闻。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说把这次大选把这个个人私德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是不是就是确实也是绑架了这个选举的这个轨迹，真正对于政策的讨论。
嗯，首先我想说一下呢，就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有个人私德明显的问题的不多，克林顿是一个，这个肯尼迪是一个，杰弗逊是一个，但是都没有因为私德而下台。像克林顿在总统任内发生这个性丑闻，他居然也安然过关了。但是因为公德而下台的是有案例的，尼克松就是因为这个职务上的公德这个水门事件而导致下台。那么为什么这次私德，也就是说这个他对关于总统辩论的重点，总统选举的重点，从政策导向变成了人格导向，我想这个方面呢，媒体，美国的大部分媒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媒体包括报纸、电视还有社交媒体公司，大部分公司这样的媒体呢，采取了一个共同的立场。也许可以用一个词，在美国学校里都会教的，叫做 media bias， 就是媒体偏向。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下这个那个特拉瓦州，就 Delaware 州的这个州立大学陈映红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个他所在的州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很偶然的去了他们州一所高中，然后在高中课堂上看到了老师在教学生谈什么呢？谈媒体偏向，用的就是现在媒体的案例。他提到了六种类型，包括故意忽略、事件选择、消息来源、内容阐释、报道安排和标签化，这六种都能找到案例。那么老师是通过这些案例，用现在媒体的报道来引导当他们学校的高中生识别什么叫做媒体偏向。那么老师会这样做，这个我相信美国的选民们同样也会在心里头这样做。
好，小夏好像也没有。
因此呢，有媒体偏向的情况发生，不等于说这个选民就会全部照单这个买下来。
好，
这里头就说起公德私德，就是私德。如果私德好，那个人类历史政治上第一是应该是希特勒。
希特勒是个私德非常好啊！
希特勒私德非常好的一个人，
完全没有私心。
对，
一直到死。
然后我们再谈谈这个私德，美国历史总统上就说私德不好的。那么刚才说了几位，罗斯福，罗斯福最后是死在情人那里，
对，
面前
的，
对不对？
他一直旁边有
情人，就在身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总统有私生子的也有，我们也看到总各种各样，但是呢，他们的政绩和他们的这个私德不是一回事。你知道私德最好的人之一还有谁呢？刚才小农提到的尼克松，尼克松跟他太太如胶似漆，从来没有婚外情。那么私德不好的谁？约翰逊，约翰逊的很多很多婚外情，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在这个里头呢，这个公德私德与他们的政策与他们在这个与共私德与他们的政策呢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很明显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到媒体偏见问题，自从川普上来以后，媒体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初选期间媒体大量给川普时间，给他很多，让他打败了共和党里16位候选人，可是到了就大选期间呢，媒体就不这样做了，反而是一面倒的攻击他。所以这里头人家是说媒体偏见是太明显了。
好，王康先生。
这个人性呢是变化很慢的，甚至是不变的，变的是制度。美国大选这个互相的死掐或者是甚至污蔑诋毁不是现在才开始。我想起1800年200多年前，当时的亚当斯总统和这个杰弗逊 互相的这个污蔑，那已经够意思了。亚当斯说你完全是个黑白混种，这个混血的杂种。这个杰弗逊说亚当斯你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卑鄙的小人，那骂得够意思了。但他们都是伟大的美国国父，尤其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宗教自由的这个条款的立法者，美国第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的基础就是他的。他的坐像先就是华盛顿特区嘛，
对，
杰弗逊纪念馆19英尺高的一个大的塑像，他的名言，我在上帝的祭坛面前发誓一定要跟那些统治人类灵魂的暴政作战到底。他也是拿菲尔那个山的总统山上的四名总统之一。
对，
我觉得就是人和制度，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世界之间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致，也没有必要达到一致。达到一致的就是死亡，就是文明的尽头了。就是要在保存每个人生下来之后的他的自然本性，到他的教育性、他的公众性、他的服务性，就是他的社会性、制度性之间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距离，一代一代人走下去。美国这个制度设计的我觉得是天才的设计。
我这里想很快插一句，就是说这个按照美国法律规定，一个人18岁以前的记录是要封着的，不能公开，18岁以后都可以公开。那么呢，我们就说除非一个人说18岁的时候说我一定要当政客，我小心从来不说错话，从来不做错事，这样这种人一定是很可怕的人。
杰弗逊和他的女奴生了大概有9个孩子，
对，
他本人有650名奴隶，他也是坚决废除蓄奴制的。你说他言行不一致吗？他真不一致，不一致不排除他是伟大的美国国父。
对，我们知道确实是美国这个大选接丑，中国的官媒好像我们看起来有点这个幸灾乐祸哈。那么新华社的看法呢，是美国选举是政治闹剧，党争无底线已经变成道德无底线。而环球时报也说呢，西方政治制度上的比较优势已经耗尽了。那么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就认为您认为这次大选的这些互相揭短等等，是暴露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弱点呢，还是其实是显示了刚才王康先生说的是显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媒体对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报道啊，都要反过来听，事情刚好相反。比如说那句话，他说这个竞选的无底线，暴露了道德的无底线，恰恰相反，恰恰暴露了道德有底线。因为私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涉及男女关系才是私德，撒谎也是个私德问题。如果一个善于撒谎的人上了台，当然是一个不太好的政治家。但是好在美国有民主制度，让这些政治人物受到约束，不敢撒谎，不敢有贪心，不敢做这个作奸犯科的事情。如果你想做，像尼克松或者是这个比尔克林顿那样，就会受到追究。所以这个官方媒体他的报道呢，他有两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他说这个美国是上演狗血剧，我在很多年前就说过一句话，民主的常态是闹剧，闹剧的结局是喜剧，专制的常态是哑剧，哑剧的结局是悲剧。民主虽然是吵吵嚷嚷，但是最后握手言欢，全国最后是这个太平无事，叫做文斗。但是专制表面上道貌岸然、冠冕堂皇，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齐刷刷的举手、齐刷刷的这个鼓掌，但是背后是阴谋诡计啊，这个男盗女娼，甚至1000万人头落地。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最矛盾的一面，说中国政府一边大规模的批判美国的大选，试图把好事变坏事来丑化美国的制度，但是他却不让中国老百姓看这个大选的辩论。最第一场辩论由这个新浪和搜狐转播，那么后来很快中宣部下令叫他把那些转播都这个删掉。第二场辩论就根本不让转播，不让直播。这就好像有两个课堂，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呢对学生管得很严，学生只能听他的课，不能去听别的课，然后别的人也不能来旁听，然后这个老师说了算，而且攻击别的老师讲得不好。那么另外一个课堂那个老师很开明，他可以让学生进出，也可以让别人来旁听，甚至呢他这个开放的平等的跟学生交流。结果那个很专制的那个老师还这个派这个间谍去偷听，偷听了之后把别人说的不太好听的话拿来批判，说那个老师讲得不好，那个老师很坏，但是说很坏却不让自己的学生去听那个老师讲课，很怕那个学生，他的学生就听到另外一个老师的讲课可能就穿帮了，就说人家那个老师讲得很好，比你好得多，说这个中国政府就犯了这么一个大错，就成了又一个皇帝的新衣，不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应该这样做，他组织全国观看美国的辩论，美国的总统电视辩论，然后组织大批判，这个组织大围攻，全国各地的转现场直播，这样的结果我想他才会有说服力，否则的话稍不注意就穿帮了。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看法。
噪音好大。
我觉得破空刚才这个建议恐怕实行不了，因为什么呢？我给他做个补充，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政党他的政治家私德的要求来衡量，实际上只有一个政党他的私德要求最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美国的政治家可没有宣誓过说我这辈子不犯性生活方面的错误，从十八岁开始宣誓，没这一套的，他一辈子也不宣誓。中国的党员入党时候可是宣誓过的，要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咱们党章上都能看到，现在正在要求大家学党章抄党章呢。
嗯，
那么既然这么严格，中国又是世界上反腐法规最多的国家，光是一个北京市就有3000多条，那么是不是中国因此就是这个官员们、共产党干部们私德最好的国家呢？这个答案我不用给了。
嗯，
中国的听众人人都知道，中国的腐败、党员干部的腐败、性生活的混乱是世界一流水平的，所以如果真的现在开始这个放开全民大批判，恐怕最后批判的对象都不是美国了。
嗯，
所以我说它行不通。
我觉得陈晓东先生刚才提到一个挺有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私德的要求很高。我们知道从小其实中国人都是受这个教育，叫大公无私。在公私方面，中国的历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就是对私德有非常高的要求，但是也往往是这样的文化，我觉得会出现一种强烈的就是公众两面两个面孔的这种反差，在公共场合都是冠冕堂皇，你看中国的官员说话个个都是那个冠冕堂皇，但是下面做的事情都是作奸犯淫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一种培养一种性格两面派或者一种不健康的人格的这种土壤。我想听你讲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传统上并没有，我觉得中国传统孔孟之道对人性是有相当好的理解的，而且中国传统的官员也没有说哎，你这个就除非是一个很就是很任性的皇帝吧，一般还都是对这些人个人行为上出个轨啊什么的这种事情是有很多理解的，是不是？并不是说这共产党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宣誓他在道德上至高无上的，是多么完美的，他的人就记不得当时斯大林的也都是那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而且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很多都是以私人问题为起点，比如说
对
破鞋问题啊什么等等，
文革大批判
都是用这个，对，都是用这个。
就是破坏人的名声。
对，
这个他做了这么多要求，说了这么多话之后，那个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当你党内要想整人的时候呢，你永远有把柄可以整人。
嗯，
那么这个党呢，也拿这个去要求人民，其实这是剥夺人民自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段。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拿着这个所谓私德的严的要求、高的要求，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民，你有物质欲望，你是不对的，我们都记得年轻时候怎么长大，你希望怎么样是不对，你要谈恋爱不听党组织指挥，跟一个党不愿意你找的，这也是不对的。这种对所谓私德的要求是剥夺自由，剥夺每一个人的选择权。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个孔子说啊，这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那恐怕是人类政治道德上面的最高的要求了。他的方式是刚才小夏说了，他是格物致知、诚意振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有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其实是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的道德来源，一个是俄国的叶恰耶夫，那完全是恶棍恐怖分子，为了他的目标可以用尽一切手段。然后就是本身的秦始皇加农民起义，都是东方的中国的恶性的没有任何道德可讲的，什么道治啊、这皇朝啊、秦始皇啊，这些道德，东西方的最糟糕的道德汇集于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以来的这些人的领袖身上，他们哪一个出的？他们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他们连禽兽不如。毛泽东一辈子，我们现在活了这把年龄了，终于知道毛是一个什么人物了。其实他公开的那些愚蠢还是次要的，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不能忍受的，就是他那种非道德化、道德虚无主义，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些人跟中国的传统根本没有道德可言，跟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说，他们完全不懂，既无道德又没有民主监督，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就是满足尽最大可能满足自己的私欲、私心、私利的一帮犯罪分子。
嗯，好， 好，陈晓东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中国和美国这两国政治做个简单的对比，那就是透明度不一样。美国的政治人物没有办法遮掩自己的任何言行，中国的官员那是这个靠自吹自擂执政，同时呢靠掩盖腐败来维持生存。如果中国真的把网宣办、中宣部啊这些控制部门全部取消，媒体可以不再隶属于单位，让他们自己来报道，那么那个时候习近平反腐败的阻力就小多了，因为有了媒体的监督，有了社会的参与，中共就不会那么腐败了。
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